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
越快
心则慢。
来去小酒馆。
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聊，
就是这个世界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识所去投射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是不是虚拟的？那如果是的话，我们要怎么去把它撤回，或者是说，怎么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
啊，
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对。
就其实这个世界只是一种虚拟的像。
对，听说这个文飞对这个议题相当有研究。
没有，是我最近刚好看的书有讲到有点点类似。
Okay.
那个拉拉呢，互相踢皮球一下。
我之前在看那个电影《Matrix》。中文是什么？
快乐任务。
对啊，我觉得大概就像那样吧。
对，
就是我们被丢到这里，然后投入这个使命。然后越玩越认真，玩得很认真。
对，那就是好奇的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所处在的这个世界，让它变成我所想要的样子？那又或者是我能不能够去调整别人？但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别人可能也是你虚构。其实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嘛，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感知到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我们大脑内的一个讯号去做一个成像跟破解。我们透过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去感知到这个世界，那这个是它变成讯号之后传到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再去做有点像解码吧，解码变成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听到的样子。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或是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的大脑创造出来的一个虚幻，其实这个是科学的。对，那如果我们又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这样嘛，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波，粒子跟波嘛，波粒二象性本来是在讲光啊，但是后来发现到说，其实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频率，都是震动。
嗯，
包括我也是震动。然后现在大家使用的电脑啊，或者是你的无线耳机，这个也是频率，只在频率震动的方式不一样，而创造出它现在的样子。如果我们拉了一个极微观的世界，组成我们的基本粒子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量子嘛。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证明你是出于自由意志，我不是出于自由意志？就是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哲学命题啦。对 ，OK， 那其实衍生出来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是我们的投射出来的，那我能不能够去把它取消吗？或是撤回，或是改变，或是对？
我觉得可以从因为这个世界，我觉得可以从个人的意识跟集体的意识来稍微做一点点的区分，也不能说区分，应该说我们所有的人，
对，
都活在集体意识投射的大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个人呢的投射又可以去改变我们周遭生活的样子。
嗯，
我觉得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这个地球是集体意识，这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投射出来，但是我们个人呢也活在这个集体投射的这个我们说的幻象里面嘛，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场景里面，但是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五感，因为这个事情很大，但是我们五感能够感受到，就是我眼睛或我耳朵所及的周遭，这个周遭可能是我可以去显化的，或者是我可以去控制。对，那刚刚Jackson 有提到一个量子，那我最近刚好看一本书，在过往我们可能小学或者是国中都有去上过那个牛顿的原子的模型，对吧？原子模型分开来看，就是中间是一个原子核，然后旁边有电子在那边绕啊绕，一颗电子绕啊绕啊绕，对不对？
嗯，
对。那现今科学家发现现在是量子的时代，他其实发现说中间除了电子核之外，周遭都是能量场。可是当你聚焦，其实也不算空，它就是周遭都是能量或是波。
对啊，就是没有东西啊。
对，但是为什么要有东西呢？它 他说当你聚焦在某个点上的时候，电子就会跑出来。
对，
也就是说当你的注意力注意到哪里的时候，电子就会在那边出现，可是当你的注意力消失的时候，那个电子又不见。
哦，这个是电子的一个很有趣的属性，就是你不去观测它的时候，电子其实是一个点。
对，
这个点是小到它不会有体积的，意思就很像大家可以想象像是乒乓球，你互相撞击应该会弹开，可是那个电子小到是它就是它不会弹开，因为它就是一个点。如果会弹开的话，其实是一个球。对，但是如果你去观测它的话，它就会产生刚刚讲的物理属性，它会弹开。
对，
所以很有趣。
所以就变成说，当我们聚焦在某个事物上或是某个状态上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我们所谓的物理的实相。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的生活场景、我们的注意力在哪边的时候呢，你其实就会投射出那样的场景。
嗯。
譬如说我之前看那本书，他提到说很多人现在都活着那种过去等于未来的生活。什么叫过去等于未来的生活？因为你一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都无意识的就是觉得每天生活都一成不变，就是早上起床刷牙洗脸，然后骑摩托车上班，然后走一样的路吃一样的早餐等等等的。可是就会变成说，你其实你在无意识之间都一直把注意力投射在过去。那如果用科学来讲，就是这样子的生活在你的神经里面，它形成了一个回圈，就是它已经固定住了。所以变成说，你在无意识之间，你其实是一直把注意力投射在过去上面，
嗯，
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所以变成说，在你周遭生活的实相，你会觉得我的人生为什么好像就是这样子，
都没有改变。
对，都是一个 circle， 就是。如果以大脑来讲的话，就是你一直活在你建立的那个神经回圈里面。
对，
所以你在这个回圈层，你再怎么聚焦，你就是聚焦在这个神经回圈里面，所以你投射出来的永远都是在这个神经回圈里面存在的东西。
嗯，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看到新的东西，除非你去突破，或者是说你开始有意识的注视到当下了。那当你有意识的注视在当下的时候，就变成说你的注意力投射到当下了，
嗯嗯嗯，
那么当下的可见性就出来了，它就不会被过去所拘泥了。
对，
也就是说从此时此刻开始，你的相就有机会发生改变。
嗯，
对，这就是我们会常常提到，像我们 Jackson 或是我们之前常提到说为什么要在当下，那你如果用科学的方式来讲，它可能就会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之前有稍微聊天聊过，是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它都会发射一个讯号。其实我们人就像是一个基地台，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接收讯号，然后无时无刻都在发射讯号。
嗯，
那在这个讯号怎么来，我们你看，比如说你们现在在跟我聊天，可能有些人比如说 Jackson 或是拉拉，他可能内心有在想别的事情。
嗯，
所以他同时在接收我们讲话的讯号，他同时也在发射他内心在想的事情的讯号。嗯，我等一下要吃什么好呢？楼下还是要叫 Foodpanda 还是叫 Uber Eats 啊？等等等，你的内在它是发射不一样的讯号，可是你同时也在接收讯号。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发生一个电荷。那这个电荷发生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神经肌肉，它都会接收到讯号。也就是说身体它同时是一个基地台，它是发射台，是接收的讯号。那当身体接收到讯号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磁荷，那电荷跟磁荷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电磁场，场域就形成了。那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频率，因为是由我的念头跟我的身体组成的。
嗯，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磁场。然后那这个磁场出来了之后呢，就可以提到什么显化法则跟吸引力法则。因为我的磁场是这样子，所以我会开始吸收到，我们说所有的一切都是频率跟震动。
嗯，
相同的频率跟震动就会来到我的生活了，我的生活就会开始出现这样的东西。
嗯，
那比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我们讲最白的墨菲定律，大家都听过，怕什么来什么。
嗯，
因为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就是全心全意的聚焦在那件事情上面，所以那件事情其实是你迎接而来的。
嗯嗯。
对，
你把它想出来的。
对，是你把它想出来的，应该说你把它显化出来的。所以墨菲定律有它的道理。
嗯，
对，那就变成说，所以，哎，你说，拉拉，
对， 老师，我想要喝水，我去拿一下。
好好好 ，OK，OK，、okay, okay, 没问题。我们是非常的那个实境秀。好，所以就变成说，为什么我们会一直提到“觉察”两个字？
对，
觉察的目的在于你每时每刻都在注意你的脑袋里面是什么样的念头。如果当我每时每刻都能注意到我脑子里面是什么念头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时去纠正它，或者是去盯正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说开悟嘛，开悟的人他其实可以走到念头之前，
嗯，
就是当念这个念头要产生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快要产生这个念头，我可以在念头产生之前我就把它改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练习觉察。
对，
那我们练习觉察之后，我们就可以变成觉察的速度越来越快。
嗯，
我们只能做到这里。譬如说，我常很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骑摩托车就乖乖的骑在路边，然后突然叭，有没有？
嗯，
然后你瞬间会，啊、哦，就是按音啊，什么什么的。
嗯，
对对，有些人就会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有的人就
说什么
啊？
刚刚说什么？
就是那个。
问候一下。
对，我三字真言。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就沿路一直三字经下去，就一直骂到他上班，然后跟他同事讲，
对，
还在骂。那你就会发现什么？他一直聚焦在过去了，
整天心情都不好。
对，因为他一直聚焦那件事情。那其实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下一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过去式。
对，
所以当你耿耿于怀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聚焦到过去了。也就是说你一直聚焦在那件被扒的事情上面，然后你今天一整天就带着那个被扒的念头，
嗯，
那个情绪，然后你就会产生那个场。对，但是觉察是什么？扒、哦、我很生气、哦、我发现我生气了， 有必要生气吗？好像没有必要、欸哦、就这样吧，我就继续骑车。这个就是、我觉察到我情绪了，然后我去分析我是不是要继续这个情绪，那是不是有必要？没有必要，那我还要继续吗？没有必要继续啊。OK， 好 ，Fine， 结束了。所以在这一刻，那个东西已经过去了。所以在现在这个当下，我又会产生新的觉察、新的情绪或新的念头。当我聚焦到这个新的情绪和念头的时候，我的场域就会又发生一些改变。
嗯，
但是每一个念头是短时间。那还有一种就是另外一种我们讲比较深，就是长时间累积下来，譬如说累世的。譬如说原生家庭的，这是一个大家的、嗯、我们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的投影分成，我觉得应该可以分成两三个圈圈吧。大圈圈就是这个地球、嗯、这个宇宙观、这个世界观集体投射出来的。那再来中间这一层，你认为你的人生其实就是被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被你的意识地图塑造出来。
对，
你的框架，你的原生家庭，它框出来的这个小球球，然后在这个小球球里面，你每天发生的什么事情呢？就取决于你的念头。所以我们的人生有可能是被我们的原生家庭困住，所以我们会无意识或下意识会有某一些行为跟选择，这可能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觉察到的，因为太深了，
嗯，
或者是说太久了。或者甚至说讲白，或者是前世的记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框架在。
一贯。
对，所以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讲成说，在这个宇宙观下面呢，我们有每一个人自己一张的生命蓝图，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生命蓝图里面。那这个生命蓝图里面有没有可能会去做变动或更改呢？其实是有的，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去觉察。
嗯。
那在这样的生命蓝图里面，当我事先觉察到了，比如说这张生命蓝图它可能要我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了说、啊、我其实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已经先把它给释怀或放下，那么这个生命蓝图的后面它就会变。所以生命蓝图它是可塑性。对，所以觉察然后当下跟显化跟吸引力法则，它完完全全是相关，它可以是很科学的。讲白一点就是你的、我们讲习惯嘛，之前还是什么，是每一件事情做21次吗？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是不是？
21天
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一样，它就是一个神经回路。那神经回路其实 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或者对于我们工作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会上手，会习惯。可是相对于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它不一定是好处，因为它可能会让我们变成无意识的生活。哦，我已经很习惯，我每天早上就是这样子，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我连想都不用想，我就身体就会自己去动。也就是说，你被控制了，你被你的大脑控制，你只能无意识的一直投射在那个回圈里面，你连觉察都没有觉察到。所以你会发现，哇，我的人生就是一直这样子。那么什么时候叫做契机呢？我个人觉得是当你迷茫跟恐惧的时候就是契机点，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你发现这个回圈有问题，可是我又怕出了这个回圈之后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讲的说小我或是什么，他就会把你拉回来，这边很安全，回来吧，对，回来吧，继续在这里吧，对啊，他就会把你想办法把你又拉回到无意识的生活里面，所以
有那个痛苦之深的感觉。
对，所以变成说觉察跟活在当下，它其实是需要一点点的，我常说需要一点点勇气或冲动。
但是小我需要安全感啊，
对啊，小我
人总是在追寻一种稳定或是一个规则，
没错。但这个是刻在我们基因里面的东西。哎呀，我们拉拉不见了哦，出现了。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面，就是我们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远古的人嘛，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行为模式？就是为了安全。就比如说我会下意识的，我就会感知到危险，我就会下意识做某些动作。那么就会形成一种无意识的防卫动作，这可以让我们更能够轻易的保全住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这样的东西一直存到现在而言，这种安全性对于我们而言其实已经不太需要，因为基本上我们的人身安全比以前已经好太多太多了。可是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却依然刻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去无意识的执行着。所以要怎么样去突破，就是觉察嘛，然后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我们讲的契机。因为如果你这辈子顺风顺水，就算你无意识的生活，你还是顺风顺水，那你根本不需要觉察。我要觉察什么？我人生就这么爽。所以总是要有一些契机点，譬如说失恋嘛，譬如说工作遇到瓶颈啊，等等等，或者是人生出现重大的变故，这都是一种醒觉或者是一种契机，让你可以开始去思考跟反思，我的过去一直这样子，是不是？是不是有问题？对，好，所以
我觉得都是相对的，
相对的，
就是如果自己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
对，所以其实就拉拉，我觉得提到很大的想法，就是想法跟念头，就是选择。对，你有念头，这个念头会让你做出某一种选择，它是连贯性的嘛？我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做出这个选择。所以就成为一个我的生活轨迹，对吧？所以如果说我的想法一直觉得我要选择有安全感的那个选择选项的话，我就一直又活在我的意识地图里面，我又活在我的回圈里面，对啊。可是突然如果有一天像拉拉说，如果说我的选择我的想法不然哪根筋抽风了，我偏不要，我就是要选另外一个 OK， 那这个时候就会开始产生偏差，对，没错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像 Jackson 说的，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虚拟投射的，
对，
就我们认为好像它是不可撼动、不可改变的，但其实真理是它是可塑性很高的。
随时可以改变轨道，其实。
对啊，随时可以改变轨道，就你说。对。随时脑筋抽风这样。
对，我现在就要，对，要干嘛？
反正就是这样，但是这些变成说，对于大部分或者是现今的人来说，但我觉得，在新生代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反而这种安全感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框架似乎是比以前更容易突破，
嗯，
因为他们很容易去尝试，然后他们也你会发现就是讲话或是思维模式都会跳脱，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去想，哎呦，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才这个年纪而已，对，你会发现他们这种新生代的新世代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应该说更懂得在无意识之间更懂得怎么样去玩这个事情，所以反而很多事
关啦，我觉得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你很容易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可能透过网络或什么、你很容易知道或看到各式各样的人、世界各地的人在干，但以前没有啊，以前就是你跟你身边的人，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长什么样子你就很容易会跟着长什么样子，但现在不一样、
对，所以就
是资讯流通的速度很快啊，
像资讯流通的速度其实也有利有弊啦，因为你接受资讯太驳杂了，然后其实变相的也会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复杂，对，因为我们说其实说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念头去会影响我们生成的世界嘛，可是当我们吸收太驳杂的知识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念头了，
所以选择很重要啊
就是你要不要选择相信，或者是说你要不要选择去看这些新闻，像我最近
你要怎么选择你的念头，
我最近几乎都应该是这阵子都没有看新闻，所以现在这世界发生什么问题我其实都不太了解，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 YouTuber， 然后他是外国的 YouTuber，然后他竟然为我们感到担心，他说他发现台湾的新闻媒体大概有八成都是错误的资讯，错误或断章取义或是有偏颇，
因为他要那个啊，他要塑造或者是他要操控意识吧，
对，不同新闻台就有不同的说法、
啊对啊、
那他就很担心我们台湾人是否有辨别的能力，就是新闻媒体错误率这么高
基本上如果以政治立场来说好像已经蛮中毒蛮深
了那没办法，现在是资讯时代嘛，所以现代人跟以前人不太一样，是已经可以接收到很多也许像我们刚讲的科学的知识也好，灵性的知识观点等等的，但现在变成是你要怎么去整理这些资讯，或者是容易很容易啊，你要上什么课你要学什么的观点其实都很简单，大概可能就是一分钟的事情吧，
没错，
对啊，
所以其实
就是怎么去辨别整理这些资讯、
其实我觉得除了辨别之外你可以更直接，就是你要不要选择相信的，就你听了这些我如果不相信我不管你怎么讲它对我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如果说长时间的就是如果是接触到这些新闻它还是会无意识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就譬如说这一次的疫情好了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疫苗啊等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啊、它在其实在无形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譬如说像现在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像现在台湾不是、口罩解了吗，对啊，但大家好像已经习惯或者是已经在无意识中他害怕说、哦、我没有戴口罩会很容易，对对，那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念头跟选择，因为我们讲过墨菲定律嘛，当你害怕当你戴口罩当你害怕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生成那样子的场域，对，当然不是说戴口罩不好，而是你的念头，你如果戴口罩只是为了觉得哦空气很脏我不想要让我的脸变得很脏戴口罩，这也是一种想法，那有些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在路易莎哦，在路易莎就是买咖啡买早餐，然后用电脑、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先生嘛，然后我中间还有一个妇人，然后我在第三个，然后那先生就是点餐点一点然后突然就是咳了一下，然后我后面那个妇人他就退到我的后面去了对，他就退到我的后面去了，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讲呢，这种行为或者是说这样子的念头真的会很容易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状况，
对，
所以
我就是我觉得就是现代社会啊，我们要更要训练自己，就是回到一开始的主题啊，你如何去觉察你自己嘛，觉察当下你发现的这个实相是被你投射出来的，那你要怎么去把它调整成你所期待的样子也好，或者是说比较不那么攻击性的，这是可以做到的，
是
一个念头的改变就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是的，是
因为你之前的念头还没走完。哎，拉拉说
没有，我只是想要教大家一个新玩法。
好好好，来来来，怎么样让桃花变更旺是吗？
不是啦那就是要保持自信啊。不是啦、
我觉得保持自信很重要、或许在可能下一个下一期或者怎么样，我可以聊我最近。没错没错，我可以聊一聊 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个是我罗兰另外一个是剩下其他男人。
对，
我跟我以外。
对对对对，不是啦，我是要说新的游戏方法。你刚刚不是说很容易把过去带到现在，或是很容易因为习惯所以持续有一样的想法跟信念，然后在一个回圈里。
对
对，然后我就想或许可以玩一个新的游戏是相反的，就是把未来带到现在。
嗯，其实那本书有提到，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未来聚焦到现在，就是把未来的样子的能量聚焦到当下。
对，可以玩就是想想看、希望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或是未来是怎么生活，然后先把那样的生活方式或是把那样的感觉带到现在。比如说希望自己可以一早就沉浸在音乐跟放松的氛围里、希望能够每天早上起来都这么的舒适，所以我就从今天早上开始做起，一早我就放音乐，一早就洗个澡，或是一早就让自己保持愉悦的心情，就是试着把未来带到现在、然后执行，就像你刚刚说执行21天过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成为那个未来。
我跟大家讲的很有共识，因为我最近我为什么从我不是说我从今年开始有很大的一些转变嘛？其实我在无意识中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又在无意识中呢去看到了这本书，它又更细微的去教大家怎么做这个东西，叫做行动中的冥想。然后你会在无意识之间，你就会把未来的那个你带到现在的生活中，你的行为举止跟思维就会在无意识中变成那个样子。对，那这个其实要在这一集讲吗？还是分下一集的？
好，现在几分钟啊？
应该也超过20分钟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成下一集。对
，OK，
反正今天这一集就
调整。对，
这一集我们就是大家讲说，这个世界可塑性是很高，这个世界不是一成不变、这个世界不是像你认为的这么的坚固。
对，
它其实是很对它其实是可塑性很高的，它其实是很柔软的，它其实是可以，我们讲白了，它可以任你揉捏的。但是呢，在你要学会，你必须要学会怎么样去揉捏它。
对
对，这个就是对蹂躏它，蹂躏成我想要的样子。对，好，那这集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新的想法，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世界观你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都欢迎你们可以写信给我们，或是留言给我们、然后大家可以互相讨论或是探讨。
没错，
好的，这一集就先到这边了，好，大家见，拜拜，
拜拜，
耶。